愿天主永受赞美。这里是梵蒂冈电台，梵蒂冈新闻网。
听众朋友们，主日好。今天是4月14日，复活期第三主日。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、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，然后播送主日福音默想。节目介绍完了，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。教宗方济各为穆斯林结束斋期致函，停止在中东的战争。教宗指出，以慷慨和团结来对抗个人主义及冷漠态度。教宗方济各前往罗马的堂区，给200名孩子讲要例。教宗方济各今年9月将访问印度尼西亚、巴布亚新几内亚、东帝汶和新加坡。教宗4月至5月礼仪活动和行程安排。现在请您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。在穆斯林结束封斋期之际，教宗方济各念及目前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战争，以及在叙利亚、黎巴嫩和中东各地的暴力，教宗分享了他对此的悲伤之情，强调他坚信战争永远且只会是挫败。教宗的这封信函于4月12日通过阿拉伯卫星电视台国际阿拉伯新闻频道播送。由于中东这片蒙福之地正在流血，教宗在问候穆斯林弟兄姊妹时不乏悲痛的话语。今年穆斯林的斋戒圣月恰逢复活节，信徒们蒙召举目望天，朝拜上主的慈悲与大能，这与导弹摧毁大地的毁灭景象呈现强烈对比。教宗强调，天主是和平的，而且渴望和平，凡是相信他的人都应该抵拒战争，战争永远且只会是个挫败，它是一条没有结果的路。提到中东各地的冲突，教宗格外担忧家庭、青年、劳工、老人和孩童。他说，平民百姓心中怀有对和平的热切渴望，在四处蔓延的暴力中，泪水从他们的眼眶流出，只有一个词从他们的口中发出，即够了。我重复说够了。教宗面向那些肩负治理国家的重责大任的人说，够了，住手。教宗欲请当权者顾念孩子，把所有的孩童都视如己出，儿童不问谁是要消灭的敌人，而是问谁是他们的玩伴，他们需要的是家、公园、学校，而非坟墓和乱葬岗。这封信函也蕴含着希望和信仰，既然沙漠能开花，人民的心灵和国家的生活必能百花齐放。同时，教宗也向生活在中东的基督徒表达关怀和鼓励，愿他们不论何时何地都能享有自由表达自己信仰的权利和能力，为和平与友爱发声。教宗方济各4月12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前来罗马 参加年度朝圣活动的教宗基金会成员，并向他们表示感激。这个慈善组织为多个教育、爱德和使徒项目提供支持，促进人的整体发展，尤其是穷人、难民、移民，以及近期与日俱增的战争与暴力的受害者。通过该基金会的助学金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平信徒、奉献生活者、修生和司铎得以在罗马的宗座大学继续学业。这20年来已有1700人受惠，进而能在各自的故乡和其他地方更有效地为福音做见证。教宗说，通过这些不同的值得嘉许的举措，你们持续协助博多路的继承人去推动众多地方教会的成长，照顾很多弱势的人，以回应上主对宗徒的嘱托。对于你们的慷慨热心，我表达我最诚挚的感谢。教宗基金会的工作以天主教信仰为泉源，从中得到启发。教宗敦促他们滋养这份信仰，参与教会生活，领圣事，静默祈祷和朝拜圣体。正值2025年禧年前的祈祷年，教宗期勉他们不懈祈祷，逐渐与耶稣和其他人一心一意，这体现在团结的精神上，与人分享我们日用的食粮。教宗最后表示，借由教宗基金会的多个项目，我们与不同文化、语言和地区的受惠者之间精神联系和友爱联系愈加牢固，在个人主义和冷漠蔓延的当今世界，这些服务更是必不可少。教宗方济各4月11日下午乘坐一辆白色的菲亚特轿车来到罗马东郊的圣维亚纳堂，他与正准备出领圣体的小学生和初中生聊了大约1个小时，为祈祷学校揭幕。这是祈祷年系列活动的第一场，为2025年的禧年做灵性的准备。教宗在为期1年的时间里，每月的1个星期五都会突然造访罗马都城的某个地方，问候那些生活在边缘或艰苦环境中的人们。圣维亚纳堂的孩子们并没有被这位不寻常的堂区客座药理老师吓到，他们天真地提出了关于死亡、亲情和友情、生活的悲欢离合以及祈祷的重要性等问题。教宗说，我不会发表演讲，因为那很无聊，但我会回答你们的问题。教宗特别向孩子们强调事事感恩的重要性，对父母、朋友、老师和药理辅导员说谢谢，但最重要的是对天主说谢谢。在对话中，祈祷的主题占据了核心位置。教宗强调，即便在生活的黑暗时刻，祈祷也绝不能缺失。教宗问道，这些时刻是什么？当有人去世，有人晕倒，与朋友争吵时，孩子们大声回答。其中一个最感人的问题正是爱丽丝提出的，在生病时我该如何感谢天主？教宗回答说，即使在黑暗时刻，我们也应感谢天主，因为他赐予我们忍受困难的耐心。让我们一起说，感谢上主赐予我们忍受痛苦的力量。教宗继续问道，但你们祈祷吗？你们是如何祈祷的？可以对主说些什么呢？ 一位孩子站起来说，他和他的家人总是在饭前祈祷。教宗强调，他说了一件重要的事，但你们知道吗？有很多孩子没有东西吃。我感谢上主赐予我食物吗？我感谢他赐给了我一个家庭吗？最后一个问题触及了信仰的主题。教宗方济各问道，你们是基督徒吗？你们有信仰吗？让我们一起说，感谢上主赐予我们信仰。其他的小朋友询问了关于死亡和孤独的原因，而即将领圣体的索菲亚则表示，他被战争的新闻所震动。这里也有一个问题，在如此悲惨的时刻，该如何说谢谢？教宗说，我们必须随时随地感谢他。我给你们一个建议，在睡觉前想一想，今天我能感谢上主什么呢？然后感谢他。最后，教宗方济各与孩子们一起诵读了一篇为此活动特别撰写的感恩祷文，他向每个人赠送了玫瑰念珠，并将祈祷札记系列丛书已经出版的前六册送给了神父和药理老师。这是圣座福音传播部特别为2025年禧年而编撰的牧灵辅导材料。教宗方济各接受印度尼西亚、巴布亚新几内亚、东帝汶和新加坡国家元首和教会当局的邀请，将于今年9月2日至13日牧灵访问这些国家。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4月12日公布了上述消息。教宗将于9月3日至6日前往印尼雅加达访问，6日至9日在巴布亚新几内亚、莫尔斯比港和瓦尼莫，9日至11日在东帝汶地利，11日至13日在新加坡访问。布鲁尼指出，访问行程将在适当的时候公布。教宗礼仪长拉维利总主教4月12日公布了教宗方济各4月至5月的礼仪活动及行程安排。4月28日教宗将前往威尼斯进行牧灵访问。5月9日基督升天节，当天下午5点30分教宗将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第二晚祷，并颁布钦定2025年禧年的诏书并予以宣读。5月19日主日圣神降临瞻礼，教宗将于早上10点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弥撒。5月26日天主圣三节，这一天也庆祝世界儿童节，教宗将于当天早上10点30分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弥撒圣祭。新闻报道播送完了，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。听众朋友们，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。
主日福音默想，复活期第三主日，恭读圣路加福音， 第24章35到48节，二人就把在路上的事，即在分饼时他们怎样认出了耶稣述说了一遍。他们正在谈论这事的时候，耶稣立在他们中间，向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。众人害怕起来，想是见了鬼神。耶稣向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恐慌？为什么心里起了疑虑？你们看看我的手，我的脚，分明是我自己。你们摸摸我，应该知道，鬼神是没有肉躯和骨头的，如同你们看我，却是有的。说了这话，就把手和脚伸给他们看。他们由于欢喜，还是不敢信，只是惊讶。耶稣向他们说，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？他们便给了他一片烤鱼，他就接过来，当他们面前吃了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我以前还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，就对你们说过这话。诸凡梅瑟法律、先知并圣咏上指着我所记载的话，都必须应验。耶稣遂开启他们的明悟，叫他们理解经书，又向他们说，经上曾这样记载，墨西亚必须受苦，第三天要从死者中复活，并且必须从耶路撒冷开始，因他的名向万邦宣讲悔改，以得罪之赦。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人。耶稣是生活的，耶稣是唯一生命的主，我们的生命源于耶稣。当我向耶稣祈祷时，我要清除杂念，收敛心神，在心灵内准备足够的空间来见证耶稣的临在。我在祈祷的地方停留片刻，并保持静默，以平静的心态来默想他的临在。耶稣与我同在，自从他复活后，就不再受时间、空间和法律的约束和限制，不再有任何的障碍，以及无法阻止他与众人同在的渴望。所以，我要以谦卑的心态来表达我对耶稣敬畏的态度。为了保持祈祷时安静的心态，我会选择一个舒适的祈祷姿势，这样会帮助我顺其自然地进入祈祷。我有意地驻足在耶稣临在的奥秘中，以轻松安静的姿态向天主祈祷。是否投入足够的注意力和祈祷准备，会直接影响祈祷的效果。用整个的生命为天主服务，为此我向天主祈求一个恩宠，使我的一切意向、行为以及从事的工作，纯粹地为侍奉、赞颂他至高无上的天主。他们正谈论这事的时候，耶稣立在他们中间，向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。当人在谈话、阅读、思考关于耶稣的事的时候，或者通过在教会内讨论耶稣，即在祈祷中和他相遇，他就在圣事中临现。这时耶稣就在我们中间，在祈祷和圣事中，我们直接和天主建立关系，真实的就如同受到某人的感动一样。这是很好的方式，即从祈祷开始。当人与耶稣的临在相遇时，这一刻可以感受到与耶稣格外的亲近。当我听到他说，愿平安与你同在时，我明白 这不仅仅是简单的语言表达，同时也在我心中激起一股平安祥和的暖流。他们惊慌并且十分害怕，因为他们认为见了鬼怪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恐慌？为什么心里起了疑虑？你们看看我的手，我的脚，分明是我自己。你们摸摸我，应该知道，鬼神是没有肉躯和骨头的，就如同你们看我，却是有的。说了这话，就把手和脚伸给他们看。我们设想生命逝去之后，一般情况下是没有肉体和骨头的，可是耶稣却有着表达肉身遭受痛苦的标记，在复活的荣耀中把自己展现给我们。他没有撤回十字架，而是在他复活后仍然多次带着死亡脆弱的印记显示给众人。耶稣此刻在光荣中邀请我，并且我看到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。耶稣是在帮助我，并且让我在十字架的痛苦不堪的生命中预先品尝到他的光荣。他们由于欢喜还是不敢信，只是惊讶。耶稣向他们说，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？他们便给了他一片烤鱼，他就接过来当他们面前吃了。耶稣拿起食物，实际表现出他的身体是真实存在而并非虚幻的。世界万物和有形的身体都没有受到新受造物的冲击，而是和他们一起被接纳。在那里没有一场宏大的盛宴，所以这样一个传统习惯上的宴会就如同一场神圣的天国家宴。在这里不仅仅只是肉身的满足，而且灵魂也一起得到保育，为使这神圣并且有治愈性的饮食真正的发生作用。对此圣伊拉爵罗耀拉曾解释道，设想一下，当人在用餐期间默想注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可以看看他是怎样和宗徒们一起吃喝进餐的，他是如何饮酒观看讲话以及充满圣神的。关于这些，我们要努力效法他。之后耶稣对他们说，我以前还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就对你们说过这些话，凡是梅瑟法律先知书并圣咏上指着我所记载的话都必须应验。耶稣遂开启他们的明悟，叫他们理解经书，又向他们说，经上曾这样记载，墨西亚必须受苦，第三天要从死者中复活。我们虽然用自己理性的头脑分析和阅读圣经，但是耶稣教导门徒们要以新的思想和态度来阅读经书。圣经是一本博大精深的奥秘经典，除了那些被天主启示的人以外，没有人能够认识到其中的智慧和奥秘。正如圣若望末世录中记载的关于七卷密封的书，我看见在那坐于宝座者的右手上有一本书卷，内外都写着字，用七个印密封着。我又看见一位强有力的天使大声宣布说，谁当得起展开这书卷开启他的印呢？但是不论在天上地上或者地下，没有一个能展开那书卷的，没有能阅读它的。 我就大哭起来，因为没有找着一位当得起展开那书卷和阅读它的。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，不要哭，看那出于犹大支派中的狮子达味的苗裔已得胜利，他能展开那书卷和那七个印。只有耶稣能赐予门徒们圣神，以此解释圣经的深刻思想含义。圣经的深寓奥义就是耶稣基督本身。诸凡梅瑟法律、先知和圣咏上指着我所记载的话，这些预言在耶稣内得以圆满实现。不是只有那些记载耶稣的苦难史的篇章，关于墨西亚的苦难，而是所有先知以及全部圣经都预言到耶稣基督。首先，门徒们是复活的真实见证人，然后他们被公开指定为见证者，更确切地说，是从耶路撒冷开始。对此，犹太人没有抄袭，没有虚假传言，耶稣对他们的民族永远保持忠诚。基督徒初期时代，传教士们首先开始对犹太人宣讲福音。当犹太人拒绝接纳门徒的见证之后，传教士们才逐渐走向外邦人，他们要成为和好的见证人，这是路加福音最后的嘱托，也是宗徒大事录中开宗明义所记载的基督最先的叮嘱。但当圣神降临于你们身上时，你们将充满圣神的德能，要在耶路撒冷及全犹太和撒玛利亚直到极地为我做证人。因此我们被来自上天的力量圣神所充满，确切地说是与圣神的德能结合在一起。每一次派遣都需要接受天主圣神的力量来施恩助圣，还有在我祈祷中蒙受神恩的力量，为使我用全部的生命作为主的见证。我在结束祈祷时与基督交流，正与他与他的门徒们交谈一样，也如朋友之间的彼此鼓励、劝勉和安慰等，然后让耶稣陪伴我走向天父。天父是隐藏在当下的奥秘，他时刻关注和支持所有的计划。耶稣急着圣神的力量使他的救恩工程得以实现。
主日福音默想播送完了。
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，谢谢您的收听，再会，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。